吼吼提政策就对了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激愤民调，侯友宜在四角都的态势下都名列第二，这个时间点要说在野共主，这不才是真的。接连在政策上出招，侯友宜粉专相关 PO 文的按赞数也有了明显的突破。从几百几千的冷漠到上万的涌出，显然提对政策就能获致民心。从80岁以上以及70至79岁患有癌症二期以上长者取消巴士量表，到医疗政策的五箭齐发，侯友宜开始展现掌握人民最迫切需求的能力。坦白说，现行诸多与民众生活福祉相关的政策，从人民的角度去面对，就一个瞎字。在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现实下，巴士量表的存在基本就是开有需求家庭的玩笑，美其名是维护本劳权益，但说白了，艰辛的长照工作有多少本国籍劳工愿意从事？维护了太半都是各级末的政策，却让真实面对长照巨大压力的家庭在无助悲哀中挣扎求生，这真是荒诞之至。侯友宜提出解决问题的对应政策能够获得广泛的回响，正是为反映了国民迫切的需求。同样的，在医疗卫生五件中，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逐年达到 GDP 的 8%， 也是对应了其实已经面临临界的我国医疗环境。在侯友宜谈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这第一支医疗卫生之箭时，他第一点就是优先为护理人员加薪。近期才有护理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，指医护平均吃饭10分钟，上厕所6分钟，要求改善血汗医护产业现况。提案在平台上不到半个月就获7600多人复议，跨5000成案门槛，卫福部回复10月正式回应。事实上，现今护理师的离职潮，之前我们就谈过，来到10年新高点。媒体用新人逃、老人退来描述，甚是准确。而如果家中有孩子在专科、大学相关科系读书的，就更是知道，在这批储备心血中，多的是只想考执照，然后换跑道至护理师执照具备相关优势，如空服员、健身教练等的行业去的孩子，甚或打算拿了执照出国去赚钱的也大有人在。这些孩子精明得很，他们都明白，初始在国内的医院被血汗各几年，累积了经验，就成了他们去他国职业或在其他行业的资本，但没有几个真愿意以这样的劳动条件，在国内把护理师当成一生的职志。这样的状况，说白了，医护人员荒就是重必然。不去改变现行的职场环境，届时我们说是令全球羡慕的医疗品质，除却崩盘外，还有什么？侯团队能够看到此类问题，然后提出在逻辑、实践上都可受检验的政策，自然会受到选民的青睐。侯侯提政策，就能稳步向前，反映在民调上，数字也才能逐步升高。坦白说，照目前的态势，在野党不结盟，民进党的持续执政就会是必然的事实。但在野三人谁都想当老大，之前侯友宜的民调低，柯文哲不服气就不讲了，郭台铭更是据此相信他在国民党初选中被耍被骗。而政治讲的就是实力，如果侯友宜要当头，首先就得维持民调的高度。如此所谓的坐下来谈，咖啡才能喝得有滋有味。当然要实践政党轮替，在野势力不整合，无疑痴人说梦，缘木求鱼。至于怎么整合，谁正谁负，说白了，在三者无心的前提下，那也是各假一题而已。相较于其他二位各自以话题取胜的战术而言，侯友宜无论在形象或能力上，老实提政策确实是正确的路线。 如果近半能就话题部分加强火力的话，相信更能产生综效。据闻九月起侯友宜将专心投入选举，或许这场总统大选此时才真正开始。